大家好呀，真的是非常惭愧。Some Sense 竟然从去年开始一直拖更到了今年，真的很对不起大家。想跟就是所有非常关心 Some Sense 这个节目，然后也很关心我的大家听友们说一声非常抱歉，然后也希望大家今年新的一年新年快乐。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就是一个 Some Sense 的传统节目，虽然去年没有做，不知道我都忘记了为什么是什么情况没有做这个影视片单的红黑榜。那么今年那就还是继续延续下这个节目的传统，然后给大家做一下2023年的一个影视片单红黑榜的总结。照例还是从红榜开始做。我给大家介绍的顺序是从按照我观看的时间来给大家介绍。然后呢，所有红榜的作品都是我在豆瓣给出四星和五星的作品。三星的就是既不上红榜也不上黑榜，然后黑榜呢就是一星跟两星的作品。所以豆瓣这个软件还挺好的，可以帮我非常系统的去收集到所有红榜跟黑榜的作品。 OK， 那么第一个红榜的作品是我在2023年1月18号看的一部电影，然后呢这个电影呢是22年的，它叫 The Fablemans 造梦之家。Movies are dreams. That you never forget. Sammy?
To change how everything looks, it's hard to find our house.
Ours is the dark house with no lights.
In this family, it's the scientists versus the artists. Sammy's on my team, takes after me.
What kind of movie are we gonna make?
Dismiss what he does. It's playful or imaginative. You could afford to be a little encouraging.
She should have been a concert piano player. What she got in her heart is what you got.
You can't just love something. You also have to take care of it.
It'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hobby.
Can you stop calling it a hobby?
Mom got a monkey.
Why'd you get a monkey?
Because I needed a laugh.
You always have to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top shouting at her!
That has been nothing but disrespect from you!
I'm your mother!
Family, art, it'll tear you in two.
You stop making movies, it'll break your mother's hear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anymore.
You do what your heart says you have to.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
This 部作品呢是 Steven Spielberg的一个 semi-autobiographical， 就是一个半自传体式的 coming of age story。就他讲的是，他这个 genre 是 coming of age， 就是一个成长类别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然后呢，他是为什么叫半自传？因为他是稍微就是怎么说呢，取材于 Steven Spielberg 这个导演的他的青春童年时期，以及他作为一个 filmmaker 的前几年的一个生活，就是他是怎么从一个小孩子成长为 这样的一个导演，一个电影人。那么这个想法，为什么要做这个作品的想法，其实是 Spielberg 在1999年他就已经开始在思考，就是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电影，就是关于他的童年的。然后呢，他当时确实已经写好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其实是他的妹妹 Ann Spielberg 他一开始写的一个剧本。当时为什么没有把它拍成一个电影呢，就是因为 Steven Spielberg 他说，因为他会怕他父母不喜欢他这样拍，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非常就按照他的那种真正的想法去把这部电影拍出来，不够真实，不够大胆，就当时为什么没有拍出来的一个原因。这部电影获得了7个提名，在那个 Academy Awards 里面，包括 Best Picture, Best Director, Best Actress 还有 Best Supporting Actor。 然后他在 Golden Globe 金球奖上面就是拿下了 Best Motion Picture，是戏剧这个类别的 Best Motion Picture， 然后以及 Best Director。 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呢，他就被很多 critics 就是被评为 Spielberg 的最私人的一部电影。我要给大家读一下就是我对这个电影的一个评价，观影之后我在豆瓣上打分的时候留下的一个评论，就是影评，小小的几句话，非常新鲜的几句评论。然后对于 The Fablemans 的评价，我写的是年度最佳电影之一，细腻的情感，动人的表演，简单又贴近生活本身的故事和精巧的叙事方式，就是电影的魅力所在。首先我提到的就是一个是情感，情感非常非常的浓厚，因为它里面主要讲的就是这几个人物的关系。首先是饰演 Steven Spielberg 那个童年时期的这个小孩叫 Sammy， 然后他讲的就是首先这个 Sammy 跟他妈妈的关系， Sammy 跟他爸爸的关系，他爸爸跟他妈妈的关系，他妈妈跟他就是劈腿的那个情人的关系，然后还有比如说 Sammy 跟他同学之间的关系，他还有 Sammy 跟他妈妈的情人叫 Benny， Sammy 跟 Benny 之间的关系，反正他就是很多关系都在这个电影里面有所表达。而且很多时候他这个关系是一对一的，比如说Sammy 他有很多时候是跟他爸爸单独在相处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的，然后 Sammy 跟他妈妈单独进行谈话交谈的时候是怎么样的，然后 Sammy 跟 Benny 单独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所以就是从这种一对一的情感关系当中，这个电影把这些情感就是剖析的非常非常的到位。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贴近生活本身的故事，关于家庭关系的电影，但是他又不只是关于家庭关系，他还包括着就是 Sammy 这个小孩子他对电影的热爱是怎么在他跟家人的情感关系当中就是发展出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有一个非常就是精彩之处，就是它的结尾。那么结尾的时候呢，这个 Sammy 他就去好莱坞去追求他这个电影的梦想了。然后呢，在好莱坞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非常有名的导演 John Ford， 而且他的电影是受到了 John Ford 的很大的影响的。然后呢，在这次简短的 Sammy 跟 John Ford 之间的见面的时候呢， John Ford 就教 Sammy 怎么去做构图。然后呢，这个 John Ford 特别提到的一点就是 Never frame the horizon in the center of the frame， 就是这个地平线就是你永远都不要把它放在这个画面的中间，地平线一定要在这个图片的下面。然后呢，这个 Steven Spielberg 就开始拍他的结尾，就是他拍 Sammy 在这个好莱坞的 studio 外面走路。然后呢，本来一开始他这个构图是把这个 Sammy 走路的这个 horizon 放在了图片的正中间，但是呢，他就突然有一个镜头晃动，就是你非常明显的知道是有人拿着镜头在拍 Sammy， 就是他这个镜头突然晃动，然后把这个镜头往下放，就是 Sammy 走的人的地平线就突然移动到了图片的下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 就是整个电影院都在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法去展现，就是 Steven Spielberg 这个导演本身就是那个小男孩，他就是当时接受了 John Ford 的这一个宝贵的建议，然后他在影片的最后他自己跳脱出来了，变成那个小男孩，然后把这个导演本身跟这个小男孩 Sammy 就是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非常非常的感人。这个电影应该是我认为 Steven Spielberg 很少就是没有那么受大众的就是注意到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他我觉得甚至是稍微比较小众的 Steven Spielberg 的电影，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感人，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如此成功的导演在他的导演生涯的，我也不想说是后期，就是我在一个非常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个导演的作品里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作品，因为他是刚才也说了是一个半自传，就是他在回顾他的导演的生涯，他在回顾他的童年，然后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学电影的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一部电影，因为他就是是我们都应该学习的他的那种热情。 OK， 下一部作品是一部电视剧，是我在2023就是去年的1月31号重看的，它不是我第一次看的，但是是我第一次重看的，它就是《如懿传》。
在这无人之巅，朕觉得孤单得很，到朕的身边来可好？
若非狠下心，那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两望曾经里不愿你，心中有心
握着你的手，你依靠着枕边时，
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
宠爱和悲望在心中交谈，
说来
你做成我的冷暖，
梦断悲怆，
你拉手绣一件孤单
丝绸，对了，
说用来取暖，谁敢命在谁命里，爱恨是双鱼，一段美丽另一段无
是不是？你和这
分已尽，一点余地也不留了。
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不舍的少女。我少时读的时候只觉得惋惜，如今却明白了，花开花落自有时。
这部剧呢是在2018年上线的，然后我当时应该是它出了之后我就马上去看了，然后看完了。我当时对于如懿传，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之前看过甄嬛传的一个观众，甄嬛传真的是我就是我大概每年都会去重新去看，然后特别是现在就是 YouTube 上面它出了一个甄嬛传的一个 live， 就它24小时都在直播这个甄嬛传，我从头看到尾，再从头看到尾，就是一直在看这个甄嬛传。但是如懿传是我从2018年它出了看了之后，我就是目前到现在就5年之内，我今年就是去年2023年是第一次重新去看的。为什么？我相信就是大家熟悉这两部作品的听友们一定非常的知道我是在说什么，就是这两部剧是虽然它是一个系列的，但是它们的区别真的非常大。然后我在豆瓣上面写的影评如下：第一次重看如懿传，而甄嬛传却已重看过不知道多少遍，究其根本原因是如懿传不像甄嬛传是一部悲凉的爽剧，而如懿传是一部悲凉的悲剧。如果说甄嬛传是聚焦权谋和复仇，那如懿传是关于彻底的情爱，在一个错误环境下错误生长出来的不该存在的情爱。如懿传的视角和气度明显小了许多，当年初看如懿传时就觉得很憋屈，无非是因为有甄嬛传在前面的争抢谋算，相比甄嬛的硬气和即使舍弃情爱追求权力的野心，如懿显得懦弱无助。她的信念不是权，而是爱，她的信念是红利。我太爱如懿传的色调，从头就预示了凄凉。我这个影评写的还是不错的啊，我没有想到我的中文的这个文笔竟然还可以。反正就是我在这个影评当中也说了，就是甄嬛传它是一部悲凉的爽剧，它的这个调性是悲凉的，但是它的就是它的内核其实是爽的。它这个调呢，我想说的就是比如说在情节方面，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孩子没了呀，然后什么皇上把他当成一个替身呐、然后他什么就是后面找到了另外的一个爱情，但这个爱情就是又错过了，然后他又回去了。但是他的内核就是他最后得到的并不是他一开始想要的，但是他至少他得到了，对吧？他还是斗赢了很多人，然后该复仇的也复仇了，反正就是他的内核是爽的。但是呢，就是如懿传它是不一样的，它的调性也是悲凉的，但它的内核还是悲的，它的调跟它的内核是一样的。它没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它就是一直在落落落落落，然后甄嬛是生生落落生生生，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如懿传就是没有这个生的过程，它就一直在降落。我在如懿传的那个下面的评论里面，就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在捧甄嬛传，然后踩如懿传，就反正就是在看这个如懿传呢，就是你会感觉非常的压抑，因为 这个女主她的选择，她不像甄嬛一样果敢，她的选择一直是依赖于她对于弘历的信赖，所以感觉很多人可能会看了觉得很不舒服啊，没有那种大女主的应有的那种硬气，但是我是非常喜欢如懿传。下一个作品是 Missing 啊，网络迷踪二。
You need to let the police handle this.
I tried.
I'm not giving up on my mom.
Siri, call June.
Mom, this is FaceTime.
Oh, gosh. I need you to write a couple of things down. The car keys. I just said write it down. You're not writing it down.
Kevin and I are headed to LAX, and we need you to pick us up on Monday. Keep your location on the entire time I'm away.
No phone. Got it.
Hi, this is Grace Allen. Please leave a message.
Mom, where are you guys?
My mom never came home from her trip. I don't know where she is.
I'm calling about a guest you had.
Espere, ¿no habla español?
Does anyone speak English?
I'm sorry.
This is Elijah Park.
Please, I need your help.
The FBI doesn't have jurisdiction to investigate in Colombia.
So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to help us is just wait by your phone.
Say hi, Mommy.
Hi, Junebug.
I'm not giving up on my mom.There's got to be a way to find her.
¿Me escuchas?
I need you to go to this hotel and ask for their security footage.
The cleaning señora says she sees two American tourists at the hardware store.
What did he buy?
Just this.
You think he did something to her?
You're going through Kevin's email? You need to let the police handle this.
I tried, but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Who are these people? This woman calls him Darren.You weren't gonna tell me my mom was dating a felon?
You need to trust me on this.
Shocking new footage has leaked online.
No!
I have some questions regarding something we're looking into. Has your mom ever gone by any of their names?
What?
The strangest case I've ever seen.
There may be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There are some legit questions.
Hey, Junebug. There's actually a lot I want to talk with you about.
然后网络迷踪一呢，它的英文名叫 Searching， 然后 Missing 它是我二月一号看的，它是2023年本年的作品。然后呢，我的影评是 Wow even better， 一个 twist 接着另一个 twist， 少数如此 pack 的剧情和节奏却不给人很满的感觉，因为网络科技速度就是这么快，而且Parental abduction 近几年也非常普遍，算是结合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议题。首先这个作品里面 twist 特别特别多，然后我是那种很喜欢 twist 的观众，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比 searching 好。然后就是也按照道理呢，就 searching 当时一出来的时候确实是震撼了很多人，因为它好像是应该是为数不多就是一开始开始做这个 screen life 或者 computer screen genre， 就它是有一个单独的类别叫 screen life， 就是所有屏幕上面展示的东西都是你电脑或者手机屏幕里面的内容，就像一个截屏屏摄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样的一个类别。然后一开始 searching 出来震撼了很多人，也非常理所当然，因为这个类别大家见的不多。然后呢，而且当时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你很多时候你不知道原来这个比如说 Facebook 或者其他的 social media 上面有这么多可以跟踪你的现状，你的地理位置，你在做什么，你认识谁的所有功能，就是我们还不是那么熟悉，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还正在熟悉 social media 的使用当中，还没有那么的能够掌握这些功能。 但按照道理 Missing 在2023年出来的一个作品，就我们现在 social media 已经是我们的常态，我们每天都在 social media 上面度日，按照道理就是我们对于 social media 的功能已经掌握了解的差不多了，按照道理不会为此再感到震撼了，但是这部作品还是震撼到了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一点能力的。它不只是在这个题材上面有创新，它在剧情上面也是非常的有创新的。它的这个剧情很满，就 twist 跟 twist 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就是那种让人喘息的空间，但是它的节奏掌握的很好，就是你会永远感受到这种紧张感，但是你不会觉得很疲惫，因为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科技的速度就是这么快，我们每天在刷手机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速度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节奏之快我们是适应的，我们是能够知道的，我们这个手指一滑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就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对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然后再是这个作品它最后的一个犯罪的逻辑，这个犯罪的核心本身是 parental abduction， 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个绑架，这几年其实在至少在北美我觉得是非常普遍的，我经常收到那种 Amber Alert， 就我经常收到这种就是他说是哪个家长又把他的小孩给绑架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是一些单亲就是父母离异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小孩，然后被离异那一方可能就是心中不平吧，然后就把小孩绑架，然后很多时候都是酿成了很大的悲剧，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题材也跟现实现在普遍发生的一个事情是非常的联系的，是非常紧密的，所以是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一个电影。然后下一个是 Last Train Home， 归途列车是一部2009年的纪录片。
爸爸读的书也比你还要少，尽量为你的自己的学习着想，是吧？希望你们娃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就好了噻。
他拍摄的地点是在中国，然后他的导演是一个，他主要 based 是在 Montreal, Canada 的一个华人导演叫范立新，他是我在2023年3月4号看的，然后我的影评是 被感动到，一个春运大环境下的小家庭故事，一个永远合不拢的进城务工父母和留守儿童之间的矛盾，付出一切挤上了回家的火车，到头来却在饭桌上低头抹泪，电视里放着奥运会的开幕式，电视前的观众却漂泊无定，不知道一切努力的终点是什么，才是这个故事最大的悲剧。首先呢，先讲一下这个电影的制作，范立新在2009年前几年的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跟拍一对夫妻，然后呢这一对夫妻呢，他们已经在春运，就是中国的非常经典的一个大型人类迁徙的现象叫春运，对吧，他们已经连续20年都踏上了春运的火车。像很多中国就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一些农村人口呢，这一对夫妻呢，他们就是离开了他们的故乡，在四川省的一个小村庄，然后呢他们就是也离开了他们刚刚出生的女儿，然后他们在广州的一家就是纺织厂，那个时候很流行纺织厂，然后就是只在每年就是回家过春节的时候才可以见到他们的女儿，然后他们的女儿呢是一个就16年以后，他女儿已经成长为一个非常叛逆的一个小孩子，然后他很恨他的父母，就是为什么离开他，然后他也很希望得到自己该有的一个自由，然后他不想上学，然后不想在农村待，他想要去到一个大城市，所以他最后就是辍学了，虽然他父母就是很想让他学到一些本事，然后去赚钱，去改善自己的生活，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他最终还是辍学了，因为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些矛盾，所以让他更加的叛逆，所以然后他辍学之后呢，他就到了城市里面去找工作。这个整个电影就是关于他的父母，然后以及这个小女孩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春运把他们都聚集在了一起，他主要聚焦的就是这个春运的一个现象，就是哇，那个画面就是所有人，首先我没有经历过春运，我也没有就是在其他任何渠道里面看过春运的照片啊，还或者视频资料啊等等，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我是第一次看到了，然后是非常非常震撼的，看的就是很心酸很难过，然后也非常的感动。再讲一下这个导演啊，就是范立新，他是武汉人，在武汉出生长大，然后他就是他的大学是华中科技大学，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国非常就是经济发展非常非常快的，就最快的那个时候，然后呢他一开始是在就是 CCTV 当一个记者，他要去到中国的很多就是地方，然后他就看到了就是在中国的这个非常快速的经济发展之下，就是有就中国的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它有很多这种社会经济的一些不平等，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隔阂，一个贫富差距，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开始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一个 filmmaker， 然后他主要是聚焦于这种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反正我非常非常喜欢这部纪录片，然后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下一个 The Last of Us 最后生还者，我在3月15号看的，然后它是 HBO 2023年上的一部剧，然后它是根据一个 video game 也叫 The Last of Us 改编而成的一个电视剧。
If you don't think there's hope for the world, why bother going on?
You haven't seen the world, so you don't know.You keep going for family.
I'm not family.
No. Your cargo.
Why are you so important?
Somewhere out west, they're working on a cure. I think what really impressed them was the fact that I didn't turn into a monster.
If she so much as twitches, don't.
Okay.
If I'm taking you with me,
do what I say when I say it.
You got any advice on the best way west?
Yeah, go east. If you've come this far, then you know what's out there.
You're not gonna scare us.
Scared him?
You have a greater purpose than any of us could have ever imagined.
Be careful who you put your faith in.
It might not be her father, but you're someone's.
You trust me?
这个游戏我是没有玩过，所以我不知道大概这个剧跟这个游戏有多少联系，但是我觉得这部剧还是非常感人很好看的，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讲的是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他们在这个 travel 的过程当中，他们碰到了很多人，就是这些人的故事，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末日情景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去生存的，然后他们跟彼此之间的一个情感的发展，兄弟啊，情人啊，父女啊，朋友啊，就是之间就很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末日环境下是怎么感动到我们的。然后我觉得里面有一集我最喜欢，就是关于 Bill and Frank。 首先呢，Bill 呢是一个，他是一个 paranoid survivalist， 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怕死的一个生存主义者，他把很多东西都安排得很好，比如说僵尸来了的话，这个 trap 这个陷阱会怎么样，然后呢这里有个通道，这里有个密室，然后食物是怎么样的，然后武器是怎么样的，就反正他把这些东西都安排得很好，但是他遇到了 Frank 呢就是一个更加 casual， 他就是一个很 chill 的一个男人，然后他更加浪漫。 Bill 如果是一个那种硬汉形象的话，那么 Frank 就是一个更加浪漫主义的一个有点像艺术家那种感觉。反正就是他们两个就遇见了，然后 Frank 就用他的这种浪漫去感动到了 Bill， 然后他们俩之间也发展了这种就是浪漫的关系。然后呢最后呢 Frank 他得了一个病，就是他肯定要死了，然后呢他跟 Bill 说，就是他想要在他们结婚之后然后让 Bill 帮助他自杀，但是呢 Bill 他就跟着 Frank 一起死了，然后把他们的这种物资啊食材啊武器啊都留给了男主角跟男主角之前的一个女朋友。那么这一集为什么感人，它感人之处就在一个对比，就是 Bill 他一开始是一个很怕死的人，这个是他的一个设定，他是一个死的设定，就是他想尽了所有办法去活，然后他也活得很好，他活得非常的自我，他活得很快乐，很满足。但是呢有一个变量来到了他的生活，就是 Frank 他本身也其实挺配合的，就没有让他干嘛他也干嘛了，只不过他会想一些那种灵感一些点子，让他们的生活就是多一点色彩，本来可能就是生存，但是有他在就变成了生活，然后他们就是一起生活的很幸福。但是因为 Frank 要离开了，然后 Bill 这个本来很怕死的人愿意跟他一起去死，因为他觉得 Frank 一死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了意义。然后呢一开始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是保护 Frank 变成了 Bill 他的唯一的责任，所以就是失去了 Frank， Bill 他就生活已经没有支撑没有意义了，所以他们选择一起去死。这部剧里面还有一个精彩之处，就是他对于僵尸的形象设计。其实我看这个僵尸电影或者僵尸剧其实看的也是挺多的，然后我一直觉得这个僵尸的形象好像在很多剧，不管是 东方还是西方的那个刻板印象里面好像都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创新，然后大家好像已经就是我们已经认定，就是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就是僵尸应该就是那个样子的。但是在这部剧里面，这个僵尸的形象还是挺独树一帜的，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然后也没有让人觉得有那种看腻了的感觉，感觉这么多僵尸如果都长得一样，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每个剧都是一样的，都在讲一样的事情。但是这里的僵尸他的形象设计是挺用心的，然后还是很特别的。他不仅是讲这种恐怖啊，我应该怎么生存，我应该怎么逃离僵尸，然后被僵尸吃了的那种血腥暴力恐怖，它里面更多讲的是人与人之间在这样的末日情景下发展出来的情感关系，然后是怎么去平衡生存跟感情。下一个作品是2013年的 A Touch of Sin 天注定，是我在4月9号看的。他的导演是非常有名的大陆导演贾樟柯，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
怎么不在广州干呢？
做衣服没前途。
武警山煤矿承包给胜利的时候说好了每年都有份
额。瞧瞧你吧，
你不跟我说，到时候你跟中纪委人说。
搜到过你两笔钱，一共4000万。
那都怼了啥？
我不要你的钱。
吴哥，
你挑一个，
哪一个？
加四个。
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
你是叫小玉吧？我是叫你老婆。
晚上客人多吗？
不好说，凌晨1点一波。
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经济问题？
我再不是搞子进玻璃了。
还没得钱啊！
我不是小姐，回家找你老婆去。
就这样。
照旧行不行？照旧行不行？
你们妖怪都怪老天爷，有啥子想不通都去问他。
我应该在节目的某几集应该反复提到过我对贾樟柯的一个喜爱，他的作品其实影响我在做我的作品的时候的很多，不管是风格、题材，然后一些对话的方式，是一个影响我很大的一个其中一个导演。我对于《天注定》《A Touch of Sin》这部作品的评价是，在现实主义之上添加了超现实主义的元素，不管是重复出现的动物和重复提到动物的对话，还是对于暴力的夸张化的慢镜头体现，都极其抽离，很多段戏都有种似梦似幻的漂浮感。从乡镇到城市，年纪从年长到年轻，无一逃不掉被大环境传染的暴力和冷漠。社会在快速发展，遗落了这些没有赶上动车的人。首先就是这部电影主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它是由四个可以说它有联系但是联系并不是很紧密的四个小故事小篇章小段落组成的。这四个小段落都是在不同的社会跟地理的背景下面讲述的，然后它都是关于现代的中国社会，然后它呢都是基于一些真实发生的案件一些事件，
来拍摄的。然后这四个故事呢，我在我的影评当中也提到了，它的展现的顺序是从农村到城市，第一个故事是非常农村，然后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城市化，它就像表达了中国的一个 urbanization， 一个农村向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一个现象。然后再从年长到年轻，第一个故事是年纪最大的角色，然后到最后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年纪的一个发展。所以他的故事的编排都是非常刻意的，都是 intentional 的，都是有他自己的背后的原因动机所在。我在影评当中也提到，他是关于就是首先它是现实主义，就像刚才也说了，就是它是基于现实的案件事件来拍摄的。然后但是它在说一件现实主义的事情上面，它是添加了很多超现实的元素。这个电影当中有重复出现的一个 motif， 就是动物。我觉得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个电影的理解来看呢，它对于动物的一个描述和反复提及，它都是在讲一种人性当中的动物性，都是它想表达的是人类都是 animalistic 的，都是有这种野蛮的暴力的一个原始的本能。然后在一个中国非常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些没有赶上动车的人，因为这个电影当中也是出现了动车这个一个新的发明，一个交通工具。这个电影当中对于动车的刻画就是说，坐上这辆动车的人，他们是在追赶时代的脚步，他们可能赶上了，或者说被时代推着走，但是在电影当中这些角色都是没有赶上动车的人，他们是被时代高速发展遗落下来的一群找不到归宿的、没有生活的目的的这些漂浮的人们。然后他讲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然后这四个故事它是基于真实的事件，那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代表什么事件。首先第一个 chapter 它是姜武主演的，这个角色名字叫大海，然后它基于的是2001年的胡文海案。这个案件是发生在01年的10月26号的晚间，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然后胡文海这个人呢，他持枪杀人致14人死亡，其中有11户人家，然后有8男跟6女被杀，3人受伤。案犯胡文海呢，他和一对兄弟他因为一个土地灌溉的问题发生了冲突。胡文海呢认为这一对兄弟呢，他是受到了村里的一些贪腐的村官的指使，所以呢他绑架了村里的这些干部呢，要求他们去交代，去承认他们贪腐的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事件就是突然演变到了一个杀人案。然后胡文海他是声称呢，他的犯罪原因是因为当地政府官员就是侵犯了他的利益，然后所以呢这个事情在中国大陆就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争议。然后很多人认为胡文海这个人物是一个类似于水浒式英雄的那种，就是很多人把他英雄化，当然这个事情也是非常有争议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chapter 的故事。那么第二个 chapter 是王宝强主演的，他的角色的名字叫三儿。他的这个案件呢是2004年到12年的一个周克华案。这个周克华他是一个重庆人，然后他就是涉嫌在04年到12年的这8年之间，在江苏、湖南、重庆等地多次制造血案，射伤多人及射杀11人，以及抢劫巨额现金。在12年初呢，也涉嫌制造了惊动全中国大陆的南京枪击案。在12年8月14号凌晨6点40分左右呢，周克华在沙坪坝区烈士墓附近被发现踪迹，然后他当时就被重庆警方直接击毙了。这个是第二个案件。第三个案件是赵涛，也就是贾樟柯的妻子。 主演的，然后他的名字叫小玉。他的真实背景呢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2009年5月10号晚上发生于湖北省的一起宾馆女服务员出于正当防卫目的意外刺死刺伤镇人民政府人员的刑事案件。然后就是邓玉娇这个人也被当时很多民众就是称赞为当代烈女，所以其实和刚才姜武的饰演的那个大海，也就是胡文海案，其实差不多。虽然触犯了刑法，但是呢，他被民众都视为英雄或者烈女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最后一个故事是小辉，我忘记了是哪位演员演的，但是这个小孩名字叫小辉。然后他是他的背景是深圳当时就是在2010年发生的一个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就是在这个富士康的生产基地和园区的一系列跳楼死亡或重伤事件，就是当时有很多富士康的员工都接连跳楼，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所以这个是这个电影它取材于四个真实事件，也是非常轰动全国，民众都非常广泛在关注的四起案件。这个电影它里面有很多武侠呀，包括中国戏曲的元素，就都是因为像刚才说的当代烈女或者水浒是英雄，就是他们是带有这种豪气或者义气在的，他们是用一种不合法的手段去伸张正义。然后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电影主要想表达的内容，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如何面对比如说政府的贪污，如何面对政府官员的行事不检点，怎么面对有权有势的人就是仗着他们的权势去欺压百姓，然后怎么面对社会的快速发展，怎么面对贫富差距。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把目光聚焦在这一群没有权没有势也跟不上社会的节奏漂泊无依的这一群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是讲得非常的深刻的。然后他的一个风格化的制作也是我喜欢这个电影的原因，比如说它的超现实元素，比如说它对暴力的夸张化，它的有一些慢镜头，它就是在夸大暴力，就是社会为什么会变得暴力的原因。以上就是2023影视片单红榜的上集，下一集呢会在下周跟大家见面，那么我们下集再见啦，拜拜。 Some sense.